如果上个礼拜你有跟上我们教会的信息，其实上一周我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其实就是在讲关于恩典下的行为纠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最大的区别是根基不同，动机不同，源头不一样。阿们。律法之下是你需要怎么做，你做了什么，你才能成为谁，用你的行为来交换你的身份和地位，这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在律法之下，我们过去的观念也好，或者说曾经你听到的教导也好，律法之下我们普遍分不清恩典跟律法嘛，对不对？也分不清福音是什么，也不知道耶稣的救赎真正带来的是什么，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是不清不楚的，所以人没有力量，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状态。所以在律法之下，你知道律法传统当中有一个概念，它是很模糊的，就是你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在律法之下的人，传统之下的人认为你要达到了什么标准，你要做了什么，你的行为要有多好，你才能得救，你的行为要有多好，你付上了多少的代价，你才能被称义，哦，你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你才能得到神那么一点点的恩典。全部都是靠行为来交换，靠行为来换取，这叫律法之下。旧约之下呢，确实如此，可是新约耶稣来了，恩典来了，我们白白的领受了。恩典是不配得的恩宠，是无法赚取的，是白白的，因为它是无价的。如果你要靠着你的表现，靠着你的行为来赚取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是在贬低它。就像有人给你一块100克拉的钻石，你给他5块钱，那可能说不，我不收钱，那我给你加一块6块。每当你在用东西来交换的时候，你就贬低了这个宝石的钻石的价值，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昂贵的代价，为你舍命流血。所以今天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他担当了你的罪，耶稣把他的公义圣洁白白的赏赐给了你。所以上帝透过耶稣来看你，今天上帝说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你在他面前拥有完美的身份和地位，是因为恩典白白的临到了你，你领受了。所以律法之下我们要靠着做什么来成为什么，今天恩典之下我们今天已经是公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拥有完美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这一生被圣灵引导，我们会走义路，我们会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方式。阿们。区别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根基不一样，动机不一样，源头不一样。阿们。所以你知道在律法之下，讲行为是一种交换，讲行为是一种要求，讲行为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定罪，对不对？恩典之下呢，它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我们常常说不要用你的行为表现来定义你的身份地位，要常常用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表现。阿们。不是因为你今天行了公义你才成为义人，而是因为你是义人，所以你走义路，你会行出公义来。阿们。这是最大的区别，好吗？所以今天的信息会比较特别，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什么叫宗教，什么叫福音，什么叫真正的生命，什么叫律法，什么叫律法主义，什么叫新约的行为纠正，这些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好吗？如果你对恩典福音还有一些困惑和质疑的，那今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牧师要本着圣经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可能你所困惑的点，我的信息会给你一些解答。如果你曾经听到一些谎言，或者听到一些传说、一些谣言啊，认为这个听了恩典、讲了恩典，人就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听了恩典，人就没有底线了。我今天要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越明白恩典的人，越认识恩典的人，他活出来的标准比在律法之下更高。 阿们，他一定是活出更好的来荣耀这位耶稣的。今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她听了恩典，她向她原来教会的一个同工来介绍，她说哎呀，这个太好了，我们教会以前缺的就是这部分的信息，你真的好好听听。那个同工也听了一下啊，也听了一下，他没有跟他说是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把我的讲道弄成了录音，转化成音频的格式。如果你直接跟他说这是小兵的讲道，你听听看，异端，立马不听。所以他把小兵两个字去掉，就把它转换成一个声音音频，他就开始听，听了一集两集三集四集之后，他感觉哎特别好哎，他说哎这个很好哎，这个啊，这个信息我们教会缺这个，哎，这个讲的太好了，这按照圣经讲的，这个太棒了。后来告诉他说，你在听那个小兵的讲道啊啊，小兵啊，哎呦有问题哎，你的反应太大了，真的，真的，所以感谢主，我改天应该要去韩国整容一下，然后把我的名字也改一改，我就可以改头换面，你说真有意思哈。前面就说听得很好哎，他说听了好几篇，这个好哎，他说一说这是小兵的，他说这个就有问题。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对不对？那我要跟你讲重点啊。后来聊来聊去聊了恩典啊，聊到圣经，大家坐下来谈圣经，来聊了很多，到底福音是什么，恩典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就聊聊聊聊聊聊聊。最后那个人就问了一句，他说恩典讲的都对，因为你都是在照着圣经讲，保罗讲的也是这个，但是我有一个担心，恩典的人他有没有底线？就说那你们这个恩典的人有没有底线？他就问了这一句。啊，那个姐妹很有智慧，她就应该把我的这一篇上一周的信息，恩典之下就废了行为吗？好好的发给她听一下。其实我今天是引用这个话题跟你来探讨。很多人会以为说恩典下没底线，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并没有真正的来理解和认识恩典。其实恩典之下，新约仍然会有很多的生活的纠正、行为的指导。请听好，所有对恩典有困惑的人，今天我100%，至少我代表小兵 OK， 我是小兵的弟弟嘛，我就是小兵，我代表小明，我也代表新生命恩典教会，我代表国内恩典福音的立场，我今天要告诉你，恩典福音没有废掉行为，恩典福音从来没有说不要行为，只是你不是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你不是靠行为来交换得到这个公义的身份和地位。阿们吗？没有废掉行为。新约保罗很多的教导都是在讲生活的指导，在讲行为的纠正，要怎么样活出来，保罗讲很多。阿们吗？这是一。第二，我也对所有已经领受恩典听了牧师讲到一阵子的人，今天我要客观的告诉你，真实的告诉你，也本着圣经告诉你，千万别以为听了恩典行为全部推翻掉。只要有人跟你提到说行为这样做才是对的，那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你说律法，你没有听明白，你没有真正知道律法是什么。其实新约恩典之下，保罗很多的行为纠正，你不能说行为纠正就是律法。到底一会儿会告诉你什么是律法，什么是 律法主义。那今天恩典下讲行为，根基不一样，动机不一样，根基不一样，你不需要靠着行为表现来交换什么祝福，什么公义的身份和地位，你已经是公义的，已经是圣洁的，耶稣所有的祝福恩典都已经临到了你，哈利路亚。所以你的根基是不一样的，你的动机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好行为不是用来逃避上帝的烈怒和惩罚，不是说我没做到上帝就要咒诅我，上帝就要惩罚我，烈怒的火烧在我的身上， 不是的，耶稣已经为你被惩罚，为你被审判，为你受了上帝一切烈怒的火。今天你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不需要做，在基督里已经永远不被定罪了，上帝永远不再向你发怒，永远不再斥责你。阿们。所以这个动机不是为了逃避刑罚，不是为了逃避上帝的咒诅和烈怒，这个动机只为荣耀神。哈利路亚，它是结果子来荣耀神。阿们。上一周我特意提到说，好行为是荣耀神的，好行为是我们在地上的见证，我们是做光做盐的。阿们。所以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好不好？你今天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敬虔的生活也好，不是为了逃避惩罚，那个还是律法之下错误的观念，没有惩罚。今天你只想荣耀耶稣，只想亲近他，只想让他的名被高举，只想让他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更多人得益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根基不一样，动机不一样，源头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好，有人也会容易交往过正啊！我今天做一个声明，不要交往过正。什么叫交往过正呢？律法主义那个是向左的，今天我们要回到恩典的福音的根基源头。交往过正呢，那个纵容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主义，那个也是不对的。不是说在恩典之下人没有责任了，在恩典之下人不需要做正确的选择了，这都是错误的。人仍然有责任，有自由意志，要不要来顺服神。只是那个行出来的力量靠的是恩典，行出来的源头靠的是公义的根基。阿们。这个是重点。阿们吗？你知道我也会总是碰到左的人或者右的人嘛，因为何弟兄刚才说了，有智慧分辨的不多，要么左派要么右派，要么那个开车已经翻撞到那个墙上去了，要么赶紧方向往左往左啊，冲到山崖下去。其实不是的啊，圣经是全面的，是全面的，请听好。那有人会说，只要讲恩典，不要提半句行为，因为行为自动出来。请听好，好像听起来是对的。这句话如果从根基和源头的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别忘了，如果只讲恩典的根基，行为自动跑出来的话，那保罗没有必要废话。为什么呢？他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教导全部删除。请听好，他只要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就好了，十二章之后不需要讲。如果行为是自动跑出来的，那么只讲教义好了，以弗所一到三章就好了，四五六章就不需要讲。为什么圣经还要记载？为什么圣经还要有这样的一个引导说法？告诉你是什么？还是要讲的。上帝给我一个图画，我在星期天早上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怎么样让我正确的来理解，正确的、成熟的来看待、来认识恩典？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很大的水库，里面储存了很多的水，啊，几亿立方的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库。你知道水库下面是什么呢？农田。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你知道为什么以前要有那么多的水库啊？是用来干旱的时候浇灌用的，对不对？农田，农作物是需要水。那一个很大的水库，里面储存了几亿立方的水。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水库下面会有很多小水渠，水渠啊，大大小小的，把它分流到这里，分流到那里，灌溉这里，灌溉那里。为什么要有水渠？神就告诉我，保罗在讲生活的指导、行为的纠正，就相当于水渠，把水带到正确的地方，需要浇灌灌溉的地方。源头，记住，源头是水库的水在供应，是水从上到下涌流涌流，你只是正确的把它引导到该浇灌需要的地方，干旱的地方，需要水的地方。神就让我明白说，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有好行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胜过什么，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正确的事。保罗说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立志为善由得了他，只是行出来由不了他。 可是恩典之下的区别是什么？源头不一样了。你已经有了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一切，你的思维永远是被供应的思维，充足的思维，恩典的思维。所以记得，每当新约之下的牧师在讲说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记得源头是因为恩典在充满你，恩典在伴随你，恩典环绕着你，你可以殷勤不可懒惰。每当新约圣经说要爱我们的仇敌，靠自己怎么爱得出来？揍他还来不及，还爱他？他这么凶，这么得罪我，这么生气，我还能原谅他吗？记得你的思维立刻开始转变。哦，主的爱浇灌我，主的爱充满我，主的恩典在我身上，你就可以做到爱仇敌，你就可以做到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恩典之下的行为教导，它的源头是恩典已经在供应你了，但是它还是需要这个水渠来引导的，需要有教导的，明白吗？因为人不知道怎么做，就像说我叫你说你走往哪里走，也是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你走的，不能东走西走，对不对？不能南辕北辙，你需要朝正确的方向走。今天在恩典之下，你每一天是充满了神极大的宏恩，你被神完全的爱所充满。上帝告诉你说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哇，你的思维就是立刻知道我可以的，因为神这么爱我，神的恩典这样在我身上，哎，我可以的，不管他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可以向他打招呼，我可以对他很客气。请听好哦，不要把人的责任和选择全部都推掉。新约东光老师的原话，东光老师在外面 OK， 东光老师说新约那么多的圣经，神说你要如何你要如何你要如何，他指的都是你有自由意志选择来回应顺服神的话语。阿们吗？他说殷勤不可懒惰，意思说你可以选择来殷勤，可是你说我做不到，做不到是你的思维还需要继续调到恩典的平台上，让上帝那个极易立方的大水库给你提供。哈利路亚，阿们，好吗？不要听恩典听了之后很懒惰啊！为什么呢？如果我逼着自己去做什么，我就是假冒为善。你听错了，那你早上不想起床，我还得起床。我不想上班了，难道我都不想上班？哎，我吃饭我都不想买单。哎，你假冒为善，你试试看。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明白吗？不要，千万不要进到一个恩典的那个错谬里面去。有人说你不想回应，你就不需要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要求自己假冒为善，我就是这样。好，这句话拿出来，那我就是这样，我还想揍你。哎，我吃饭我从来不想买单。哎，我红灯我两秒钟都不想等。你不等红灯试试看，你不买单试试看，你乱发火试试看，连你妻子这一关还过不了，你还乱发火，除非你不想回家了。很多东西不是完全说我想要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圣经新约很多的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所以有人说啊，我懒得理他，我是恩典的，我不需要跟他和睦。圣经说总要尽力追求与众人和睦，但你知道源头来自于哪里？恩典在供应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被圣灵引导，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不断地被神的爱充满。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说，不要向左也不要向右。这段话我是对所有已经听恩典一阵子的人要告诉你，你有绝对的责任、自由意志选择要不要来回应顺服神的话语。当你选择愿意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恩典在供应你，好吗？恩典不是给懒惰找一个借口，恩典不是给不负责任找一个借口。恩典下应该是更积极，恩典下应该是更有力量，恩典下应该是更好。哈利路亚！所有误解恩典的人，今天我代表新生命教会，我们从来没有说恩典下废掉行为，恰恰在恩典下行为更重要。今天真的在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如果有人犯了淫乱或者犯了什么罪，人家不会说是因为律法造成的。如果一个恩典下的教会，如果有人犯了什么罪，一定有人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讲恩典的后果。事实上我告诉你，不管在哪一个教会都有人去犯罪，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有个不一样的，律法教会传统教会有人去犯罪搞什么东西，人家不会说是因为律法传统造成的，可是恩典下的教会人家立马矛头会指向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们这些恩典的啊啊啊啊啊！所以同工们会友们，真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恩典，你要靠着主有更好的表现，不要给恩典福音来抹黑。阿们吧。行为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在神面前永远因信称义，在人面前就是因着行为称义的。所以请听好，所以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很多人解释不了这个经文，很多人以为你得救还是信心跟行为平衡起来，还是不知道教义罗马书以弗所这些，他还是不明白。新约雅各书的行为讲的是在人的面前靠行为来成全，在人的面前靠着行为来称义，而不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你任何的功劳，就是因为他付上的代价，你在神面前永远称义了。他是所赐之意，是赏赐，是礼物，是不可赚取的。哈利路亚。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教义非常清楚，可是过去我们真的雅各书解释不了。我来看一下好不好，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17节。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以前很多时候这节经文就断章取义拿出来，哎，看到没有，你有信心什么用？如果你没有做到，如果你做得不够好，你仍然会下地狱的啊，不能够救你的。好，这是律法主义，让人就被捆绑起来，让人活在恐惧当中，让人每天看自己的行为，而不知道来感恩，来聚焦基督。其实上下文你继续看下来，这个没有行为就没有益处，没有行为就不能够让他能够来救他。这个救他不是指的他上天堂，指的是什么？在人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益处了，在人的面前不能够帮助到这个人了，不能够救这个人了，他指的是这个意思。因为15节继续来看，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注意解经一定要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直接把17节拿出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你这个表现我看要下地狱，或者说因为你表现不好又失去救恩，这个是断章取义。上下文讲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没有益处，指的是什么？这里说若是弟兄姐妹赤身肉体，缺了日用的饮食，指的是在这个人的面前，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人跑过来，小平牧师啊，我身无分文啊，我饿了三天了，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包啊？没有面包，给我2块钱，我去买一个馒头啊。我对他说，我对他说什么？我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晚上好好领受神的话语。他说我真的肚子饿，然后我跟他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语。他说可是我真的还饿，还饿，不要凭感觉，要凭着信心。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我跟他说身体是无益的，唯有灵魂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后来就走掉了，他从此发誓再也不信耶稣了。这个时候我在他面前就不称义了，我的信心就没有益处了，因为我没有行为是什么？在他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永远靠行为称义，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所以有人常常说，牧师你讲恩典行为不重要吗？很重要。各位请听好，无论在单位，无论在职场，甚至在教会，靠什么来称义？行为。阿们吗？你说行为不重要，每天给我在公司迟到试试看。行为不重要，上班每天偷打电话乱拿公司的东西试试看。行为不重要，闯红灯给我试试看，要么出车祸，对不对？至少也是几分？3分？200？6分？200？这行为怎么会不重要？只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我们有一句俗话说，锣放在鼓里敲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就是因为什么？讲不清楚。我今天跟你讲清楚，在神面前永远因信称义，在人面前行为非常重要。但记得，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靠行为交换到神任何的爱和祝福和恩惠，那个都是白白的恩典来的。 阿们吗？行为是在地上的时候是荣耀耶稣的，是做光做盐的，是见证。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那恩典下的行为又要小心哦，不要掉入到律法主义当中。恩典下的行为，有人说牧师，那怎么能够恩典下能够活出来？这也是马可牧师强调的思维，恩典的思维。注意来看保罗怎么说啊，保罗是怎么活出来的，保罗是怎么在恩典下 更热心的服侍的，更竭力的做工的。源头根源，根源是什么？来看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神的蒙神的恩才成。他讲到神的恩，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保罗不是懒惰的，保罗是殷勤的，对不对？是劳苦的在服侍。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提了好几次，蒙神的恩才成，他所赐我的恩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服侍的源头，做工的源头，恩它是一个根基和源头，好吗？靠着自己服侍会很枯干的，靠着自己没有力量。那具体一点，再细节一点，怎么样让自己处在恩典之下？再细节一点，思维，请跟我说思维。简单说，律法之下是被要求的，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都是我靠自己。今天恩典下的思维是什么？被供应的，恩已经赐下了，恩在我身上，所以思维要调整过来，很重要。真的，具体的事情，牧师今天讲到之前，我为什么要坐在后面呢？因为我需要找一下那个感觉，我要调整我的思维。每一次讲到不是我在做工，每一次讲到不是我在分享。虽然你看见是我在做工，我在分享，但是在我的思维里面，我就是一只手套，其实真正的那一只手是上帝的手。我要把我的思维调整过来，不是靠我讲道，不是靠我的话语，不是靠我做工，我的思维是上帝的恩典自己在运行。这样子我的讲道是轻松的，是有果效的，是有力量的，是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的认知的。阿们吗？真的，在家里面养育儿女也是一样，不要靠着我要教训他，我要让他怎么样，我要让孩子成为什么样，都是我。其实那个思维还是处在律法之下。新约虽然你在对孩子讲话，虽然你在辅导他，虽然你在纠正他，但你记得是恩与我同在，是恩在供应，是恩上帝的手在做工，上帝的供应，明白吗？做任何事情，每当跟客户在一起谈生意，不是靠我的智慧才能，不是靠我的口才，不是靠我的外表，对不对？靠什么？恩啊，恩宠，恩宠，靠恩宠。你那个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就是靠恩宠。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不要靠颜值吃饭，像我这样，没，靠恩宠啊，靠恩宠啊 ，favor 恩宠。阿们吗？人家就是会喜欢你。当你的思维调整到，就是我跟客户接触也好，我要谈订单也好，我要拉什么生意也好，做什么生意也好，面对顾客也好。哎，面对老板也好，面对同事也好，哎，记得你的思维调整过来，我是有恩宠的，这句话要常常挂在自己的嘴上，提醒你自己，你的思维是在恩宠。恩宠就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对不对？你什么都不好，你什么都不配，长相也不好，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是好的机会就是属于你，你就是有好运，这叫什么？恩宠。基督徒一定要有被恩宠的思维。阿们吗？别人想害你，最后别人害你，把自己给搭进去，你得更多的祝福。上帝要败坏他的计谋，加倍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要攻击你的，所有石头摔丢向你的，结果成为你的垫脚石，你可以走得更高。你的思维一定是恩宠的思维。 这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恩典之下和律法之下，外面有时候看不出来 OK， 而是思维不一样，源头不一样，好吗？怎么样能够让你活在恩典之下？怎么样能够让你活出恩典？马可牧师说，调整你的思维，每天都是靠恩，靠恩，养育儿女靠恩，做生意靠恩，上班靠恩，待人处事靠恩，牧师建立教会靠恩，讲道靠恩，敬拜靠恩，你的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这是新约，在思维上，在思维上 OK， 注意，在思维上非常重要。来，再来看保罗是怎么讲的。来看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我也回答顾姐上一周跟我探讨的话题，真的太好了，真的，你在启示我，我应该要多讲讲这方面，怎么样活出来，基督徒怎么活啊？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所以恩典不是懒惰的啊，请听好啊，当然恩典也不是靠着自己去做啊。他说我为此劳苦，但他的源头在哪里？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每当你要做什么之前，早早感觉靠着里面的恩典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是被供应的，哈利路亚。几亿立方的大水库里面储存着几亿立方的水，那个能量是很足的，供应是很丰富的，恩宠到你难以置信，所有的一切上帝都已经赐下了，恩典已降临，调到这个频道上。保罗说，我是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我在做一些事情。所以保罗是恩典的思维，绝对恩典的思维。以弗所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再一次提到那个源头，那个供应的源头，照着我心里运行的大力，恩典一直在运行，阿们吗？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靠着什么来成就一切？自己吗？ No， 恩典，源头是恩典，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二章十三节，哈利路亚，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新约牧师重点不是教你怎么做，虽然说适当的教导是要的，那个源头是不一样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也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是恩典先运行，恩典一直在调整，调整你的思维，回到被供应的那个频道上，立马环境翻转，立马你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这是生活的教导，这是恩典生活化，太重要了。做任何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调整思维，你是被神所最爱的，你是最被神所恩宠的，耶稣的牺牲今天你在神的眼前已经是完美的，公义的身份和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需要惧怕神，永远不需要逃避神，他永远爱你，与你同在，他透过耶稣来看你，你披戴耶稣公义的外袍，他就是要恩宠你，耶稣付上的代价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你活在地上，这个恩典是足够你活得丰盛，得胜有余的。就像有一个人欠银行10万块钱，结果来了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超级富豪，在银行付了100个亿。然后你今天不只是在银行的人面前是抬头挺胸，而且那个多出来的多出多少万倍都是你的。亲爱的用者们，你知道吗？你欠了这个超市15块钱，可是有一个老板来把整个超市为你买了下来，你不只是拿原来的2包味精而已，所有的都是你的，耶稣付上的代价，那个赐下的恩典，不是仅仅让你活着苟且偷生，生活不只是苟且，不只是活下来，而是丰盛的、有余的、得胜的、充充足足的、超过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阿们吗？所以你的思维啊， 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是极度被恩宠。我没有办法再找到什么词来形容，我没有办法再用词语了，我已经形容不了了，我的语文水平只到这里，我再说下去我只能哭啦嘎巴啦笑嘎啦，因为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时候就用方言。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简单的时间下面一起来探讨什么叫宗教，请听好，不要乱给人家扣一个帽子，这个教会是宗教，那个教会是宗教。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宗教都不得救的，只要他信的是耶稣，有耶稣的生命，得救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很多传统的束缚。那既然谈到宗教，来看 PPT， 我们从源头上开始来讲啊。其实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很多基督徒信了几十年，这个教导他不明白。今天牧师给你科普一下，回去看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两棵树，它代表了什么？其实一个就是代表耶稣，一个就是代表宗教。我来给你解释，哎，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这是一个解惑系列，好吗？所以教义还是非常重要的，请听好。我再说一次哦，生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教义也是根本。我每天跟你讲生活话，如果没有教义，别人一反对你，立马跌倒，立马软弱，立马怀疑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真的，我非常感谢神，上帝赐给我一个解惑系列，解惑系列帮助了无数在恩典中困惑的人。很多对于恩典福音将信将疑，或者说在面对反对挑战毁谤扣帽子的时候，解惑系列都有很清楚的回答，甚至对于一些疑难经文的解释。所以教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说一次啊，教义非常重要，生命生活呢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右手非常重要，但不要把左手砍了，左手也非常非常重要，脚也非常非常重要，好吗？不要那个猴子下山，那个抱了一颗玉米把南瓜丢了，拿起南瓜又把玉米丢了，看见一颗蜻蜓追蜻蜓，南瓜又丢了，都很重要。但是教义真的是一个根本，请听好。所以我们讲恩典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它就是保罗所传的，回到圣经上，好吗？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哎，来看 PPT 好不好？我们来看伊甸园里的两棵树哈，创世纪二章八到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记得伊甸园里面起先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然后神有一个吩咐，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要你做基督徒一阵子，这一段人类的历史啊，人类的这个最起初的状况，人是为什么而堕落的，人为什么而犯罪，因着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死就临到了世界，犯了罪，死就临到世界，所以从此赶出伊甸园，人类生生息息都活在罪中。所以人类的问题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而是因为世世代代一出生在亚当里就是罪人，所以人会犯罪。那上帝救赎我们，透过耶稣的救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亚当里失去的耶稣换回来，在亚当里人犯了罪失去了生命，借着耶稣的救赎，上帝赐给你生命，你重生了，哈利路亚，阿们吗？这是整个救赎的方向。这也拍掌啊，这只是常规操作嘛，最简单的道理。 OK，好，来继续来看下一页。那两棵树代表什么呢？第一，生命树。什么叫生命树呢？今天给你解释一下啊。其实这里就是预表耶稣，你会看到这个影子的。其实旧约是很多的预表影子，其实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后来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就是这棵生命树，这是后话。 OK， 你简单来说，什么叫生命树？上帝要亚当夏娃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来领受生命树，而不是吃分别善恶树。那生命树代表什么呢？以神的生命而活，有神的生命，靠神的生命而活。 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重生就是有了神的生命，由神引领以及与他同行，依靠神，以神为中心，与神有深切沟通团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关系，有神的生命在关系里面与神同行，这叫生命树。来看下一段，分别善恶树呢？分别善恶树的指的是什么呢？离开神，独立自主，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信靠，所有罪恶的起源。分别善恶啊，什么叫分别善恶？就是根据对与错的知识准则而生活，一套价值观或系统，根据对跟错知识准则来生活，是一套价值观和系统。所以请听好，人只是活在对跟错这个状态当中，人没有神的生命。世界上的宗教都是叫你行善，都是叫你避恶，都是在靠着人的知识准则来生活，靠人怎么做，怎么修行，怎么来达到神的面前，人怎么来变成神，这是所有宗教的根本。请听好，那基督信仰不一样，是神给你生命，其他的不讲生命，他只讲知识啊，一套对与错的知识准则来生活。那啊，因为你不可能做得到的啊，因为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嘛。人无力行善，对不起，人无法行到善，人也无力拒绝恶。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没有办法来救人。请听好，人在亚当里，一行善，行善。你没有办法行善，因为圣经说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来一个乞丐你得给，十个乞丐也得给，一整条街上的乞丐都得给，整个城市里的乞丐都得给，你永远给不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善，你总是做的还不够，总是做的还有欠缺，总是做的还不完全。所以靠着行善达到神的面前，永远行不到那个善的标准。靠着避恶呢，你也没有力量避恶，因为人在亚当里就是有罪的，你的思维是改变不了的，明白吗？你的嫉妒，你的骄傲，你的贪欲是永远无法控制的。所以为什么宗教没有办法，因为你无法到善的标准，你也永远无法避开恶，所以人只有靠耶稣救赎。OK， 好，人尝试改善自己的行为品行来取得接纳和达到完美的身份和地位，人利用自我能力来模仿神的生命，所以一直活在很久的谎言和虚妄中。也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人世世代代都是在分别善恶的状态当中。分别善恶的状态是什么？这里有两句话，人尝试改善自己的行为品行来取得悦纳和达到完美的身份和地位，没有办法的。然后呢，人利用自我的能力来模仿神的生命，所以活在谎言当中，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整个人类都活在这种状态。来看下面两个树代表意义的比较，好不好？生命树代表了关系，代表有了神的生命，分别善恶树就是代表了一切的宗教。再来看下面，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基于我们的表现来更像神。撒旦的首个谎言是让人相信可以靠自我行为来活得更像神。撒旦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是什么？创世纪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知道，便如神知道善恶。撒旦的谎言就是让人变成神，如神嘛，让人变成神。今天就是这样啊，所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活在还在撒旦的谎言当中，人怎么样来成仙，人怎么样来成神，修炼成神，得道成仙，千年等一回，对不对？小青五百年，对不对？怎么做得了？除非人接受神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人不可能像神，人无法靠着扬善避恶来生活，永远达不到善，永远无法避恶。所以靠一套分别善恶的 对错的认知，这个来生活，就是在宗教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宗教中。好，来看，从此之后，人以自我的能力表现来更像神，获取神的认同，这导致各种宗教得以扩散的原因。所以全世界所有的宗教，请听好，今天科普一下，什么叫邪教？邪教的定义是危害国家、社会，反政府、反党、反人类，这叫邪教。比如说法轮功啊、全能神啊，那个是反政府、反国家、反人民、反人类，违反法律，给人带来不好的东西，骗财骗色，这叫什么？邪教。邪教是国家要打击的。那宗教呢，是自由的，就是你信什么东西是你的事。但你发现普遍的宗教都是人怎么活得像神嘛？普遍的宗教的定义就是怎么样行善嘛，怎么样避免错嘛，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像神，除非接受神的生命。那基督教的福音不同点在哪里？来看下一页，福音的故事就是开始。什么叫福音？ Gospel， 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呢？哎，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的福音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你跟宗教不一样，宗教是靠着你的表现达到神的面前，靠着你的善行来逃避地狱，都是你要怎么做。但是对于人的道德已经破产的人类，人本来就有罪性的人类来说，永远改变不了的，活不出来，明白吗？所以福音就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不是靠着你自救。宗教是自我拯救，福音是耶稣，上帝让耶稣来拯救你，他是一个替换，是一个代赎，关于救赎的故事，好不好？请听好，基督教的信仰首先不是要你从坏人变好人，基督教的信仰首先是来救你从死人变活人。在亚当里你的灵是死的，耶稣给你生命，你活过来，你有神的生命。然后你成了活人之后，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呢，那个行为的改变是结出来的果子，这个刚才已经讲过，阿们。不一样在这里，好不好？来看福音的故事就是开始。神并没有因人的堕落而停止爱他们，反而尽所能的拯救他，将他领回到自己身边。对人实行拯救过程的最高潮，就是神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耶稣到来之前，人是被捆牢在罪与死亡的境界中，因着亚当的罪，人的灵都已经死了，所以耶稣来了，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人的罪，然后耶稣赋予人新的生命。罗马书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在亚当里所有人是在罪和死的律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了生命，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阿们。来看下一页，那堕落的人仍然根据分别善恶树来活，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后果啊，今天呢人容易会回到这个里面去，教会呢也是一样，因为人堕落之后，这种东西是人的天性，稍不留神，教会又会走向宗教。本来你知道吗？基督的信仰是讲生命，讲与神的关系，与神同行。可是人很容易，虽然被拯救了，有了神的生命，可是教会很容易又会回到老路，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那个现象。哎，这里说什么？离开神，独立自主，我们的生命与事工不再依靠神，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维护，自私贪婪，要驾驭支配他人，根据一套对与错的知识准则而活，无论是善行或者恶行，都是导向死亡。又会回到这个里面，人尝试改善自己的品行行为来取得接纳和达到完美的身份地位。今天很多的教会又走向了宗教，不再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还是在讲行为为导向，做了什么才能够什么，行为做了什么才能得救，又回到了这个光景当中。教会不再讲神的生命，教会讲的都是一套方式，一套模式，对不对？稍微有点方式不一样，他就说你异端。那个根本有没有耶稣的生命，这个不是重点了，都变成方式方法来判断一切，明白吗？圣餐一个杯还是小杯，因着这个教会分裂， 葡萄汁还是葡萄酒 大吵一架，就会变成这种形式细节化，形式成为真理，所以落入到宗教当中了。今天形式不是重点，耶稣是重点，与神同行是重点，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是重点，与神团契，与神面对面是重点。哈利路亚，好吗？最后来看，所以宗教跟福音的区别，所以耶稣来是带来什么？请听好，耶稣来不是让坏人变好人，耶稣来是让死人变活人。在亚当里所有人犯了罪，在罪和死的律里面人没有生命，耶稣来赋予人生命。宗教是改善你的行为，只有基督的信仰是给予你生命。所以来看，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叫羊得生命，首先是得生命，耶稣给你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人怎么样到神的面前？透过耶稣领受生命。所以福音是关于救赎的故事，福音是关于上帝给你生命的故事。哈利路亚。宗教是关于对跟错行为表现的事情，明白？
明白。
哈利路亚。好吗？再来看下一页，今天我要讲的什么是律法跟律法主义啊？很快会讲完，请听好，不要把律法跟律法主义搞混了。你知道吗？很多，我再说一次，很多对于恩典福音有误解的人，就是因为某些传道人没讲清楚，还有某些人错误领受，动不动就是你律法，你律法，他把律法往死里打。其实律法是好的，不要把律法当魔鬼，好不好？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神赐下的，律法主义是邪恶的，律法主义会让你失去上帝的祝福，律法主义会让耶稣为你付上的代价的一切祝福而落空。一定要把律法主义和律法区分清楚，不要锣在鼓里一起打，分不清楚是什么声音，明白吗？请听好。 OK， 我们的何弟兄在聚会之前说把手机调为震动，这么律法啊，这么律法。我们的招待同工说，哎，头低下来，因为我们在摄像啊，不要影响到这个拍摄，太律法了吧你们。对啊，这个就常常会变成这样啊，明白吗？搞清楚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律法主义。哎，来看这里好吧，科普一下哈。耶稣道成肉身向我们启示神荣耀的恩典，借着他的生命、死亡和复活使我们称义，得救赎和新生命。所以恩典福音讲什么？恩典福音就讲这个，恩典福音就是在讲整本圣经的核心，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恩典福音讲什么？就讲这个呀，耶稣啊，讲耶稣啊。你是有福的，你直奔主题了已经，明白吗？然后下面来看啊，但当他要进行这项神圣使命时，耶稣面临从一个族群而来的巨大压力。我感受到耶稣当时的那个状况，这个族群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非常熟悉律法的一群人，要把耶稣往十字架上把他钉上去。其实法利赛人误解耶稣，你知道吗？其实非如他们所想象的，耶稣来是要成就而不是要废除律法。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以为你讲恩典福音是把人往那个放纵里面带，讲恩典福音是把人变得无法无天没底线，让人享受肉体的私欲，他理解错了。恩典福音能够活出容神一人得胜的生命和生活，恩典福音明白了才能承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代价付上的一切，你能够承受得了。在律法主义之下你承受不了，不明白恩典你根本没有办法活出来，在传统里面你活不下来，活不出来。好，来看下一段，认识律法。什么是律法？下面给你科普一下什么是律法好吗？简单说，摩西律法的内容记载于圣经的前面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啊，旧约里其他的称之为先知书。律法多少条呢？613条，大概有三部分来组成，道德律法十诫，然后呢礼仪律法，关于如何献祭啊，圣殿怎么建啊，帐幕怎么那个帐幕有什么器具啊，幔子用什么材料，叫礼仪律法。献牛怎么献，献羊怎么献，献鸽子怎么献， 还有呢，社交律法，小偷被抓到怎么处理啊，等等之类的，自己家的牛顶死了别人家的牛该怎么赔偿啊，那都叫社会的社交律法。简单说三部分，道德律法、礼仪律法、社交律法，加起来613条，是一个整体。旧约之下的以色列百姓是靠着遵行这个而活，靠着遵行这个而蒙福，靠着遵行这个在神面前称义。但结果是什么呢？1500年的律法时代，人类失败失败失败再失败。所以时候到了，耶稣来说，不要靠着律法了，不要靠着这个来称义了，不要靠着这个来蒙福了，不要靠着这个来得到神的祝福了，没有路的，因为你总是会失败。1500年都试过了，没有成功案例，连最优秀的精英大卫大卫也失败了，犯奸淫了，所以没有成功案例。所以呢，你要靠耶稣的救赎，不要靠律法了。今天的问题呢，普遍的教会呢，耶稣的救赎我要的啊，律法我也要的，就等于说脚踏两只船，船一撑开，律法的祝福没得到，耶稣的恩典又失去，掉在河里了。哈利路亚，问题呢就是出在这里。好，来看下一段，感觉今天很亢奋啊，你们啊，我只是常规操作。耶稣所活出的生命是毫无罪恶的完美，达到了律法所定下的绝对公义标准。所以耶稣没有犯罪，耶稣没有违背律法，耶稣在律法上是无瑕疵的。然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受了律法的咒诅。请听好，耶稣为什么要受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第3章13到14节，代替我们违背了律法，没有咒诅。阿们吗？所以今天你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的咒诅在你身上已经无效，除非你自己还要往里面贴，明白吗？ OK。 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挂在十字架上，木头就代表是咒诅，律法上有这一条，他就替代你提前买单，替代你违背律法所要承受的一切恶果，耶稣来承受了。所以今天你违背律法已经没有咒诅了，除非你仍然相信你在律法之下，律法对你会有效，否则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脱离了地吸引力。新约保罗说，唯一会让基督徒有麻烦的就是重返律法。当你重返律法的时候，耶稣白钉十字架，明白吗？哈利路亚。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耶稣的恩典枉然了，让恩典废掉，重返律法？你仍然认为我要靠这个在神面前称义，靠行为称义，靠行为交换祝福，靠行为得到神的爱，靠着敬虔来得到医治，那就什么都没了。因为你的敬虔、你的行为、你的努力在神面前这个时候不值一提，明白吗？能区分吗？来看下面律法的特性，我下面讲五个特性，好吧，5到7个特性，请听好。律法是好的，律法有5个特征，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有5到7个，请听好。第一个，律法的显示让我们意识偏神超凡的神圣的品行、圣洁及公义的标准。其实律法不能够完全表达神的公义和圣洁，律法只是说从某一个角度那么一丁点让你感受到，稍微一瞥就是能看到神的那个圣洁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只能说一瞥啊，稍微能让你那么一道光线让你看到，仿佛外面有个大太阳。也就是说律法就是稍微能够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来认识到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再说一次，律法不能够完全表达神的圣洁公义，那个神的公义、圣洁公义永远无法描述那个程度，律法只能是某种程度稍微的让你知道神是圣洁和公义的，稍微的能够看到。第二，律法也使人明白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借着信靠弥赛亚耶稣，律法的目的是让你信耶稣。今天的教会反过来了，要靠着律法让你得救，靠着律法让你做好，靠着律法让你变圣洁，靠着律法让你 变公义，本来是靠着律法让你看到无能让你信耶稣，结果你直接律法本来是个桥梁，本来是个公义，是个工具，是个媒介，结果你把媒介当重点，媒婆给你介绍对象，结果对象不要，跟媒婆好上了。明白？所以圣经来看，加拉太书3章21到24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 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的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真道就是福音，恩典福音显明。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只是一个媒，是一个什么媒介，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管道，透过律法让你来信耶稣。重点不是律法，重点是耶稣。不要耶稣不要了，就要那个律法了。这问题很严重，明白？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就是让你到耶稣那里。第三，下一页，律法单单揭示了人罪恶的状况，却不能提供任何解救的 方案。律法揭露了人全然的堕落败坏，被捆绑在罪和死亡当中，不能自拔，无法符合神的圣洁。所以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以前很骄傲，在出埃及啊、在律法颁布之前，他们很骄傲。为什么？律法是他们要过来的，他们觉得我很圣洁，我很好 ，Are you OK？ 我很酷，哎，我很棒。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他说：“你赐下律法吧，我一定能够遵守。”所以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上帝一赐下律法，遭灾了。律法显示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败坏。摩西还没有到山脚下，金牛犊就已经滚出来了。所以律法全然的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败坏，他们的无能，他们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律法是显出丑陋的一面，显出你的问题，显出你的病症所在，但他不提供解药。解药是耶稣基督，信他的福音，领受公义的身份和地位，领受所赐之义和宏恩。能够明白吗？今天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发现脚很痛，因为昨天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跑到医院去，医生给他拍那个 X 光片，医生对他说：“哎呦 ，X 光片上显示有骨裂骨折。”哎，X 光片的功用是什么？显出它有骨裂和骨折。那个人说：“好嘞，明白。”拿起 X 光片就回家了。干嘛呢？把它剪刀剪成一小块炖汤喝，然后放锅里炒，把它扶下来。他以为这样子那个骨裂骨折就会好。律法是显出你的问题。今天太多的教会还每个礼拜在讲十诫，还每个礼拜在讲律法，他以为这样子你就会圣洁，他以为这样子你就会得救，他以为这样子你就能够全然活出得胜。没想到律法只是告诉你的问题所在。想要得胜，想要得救，耶稣。能够明白吗？思路清晰吗？律法是揭示你的问题。你看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目的是叫你知罪，律法不是叫你成圣，律法也不是叫你活出得胜，律法不是透过律法让你活出容神一人的生活，只有透过耶稣，只有透过耶稣。哈利路亚， Amen。 下一段，律法是坚固不可扭曲的，就如神的圣洁和公义也是不可妥协和偏离的。为什么说你一半要耶稣一半要律法？为什么很危险？为什么太多的人信了几十年的耶稣不蒙福，恩典枉然，恩典白费？因为他让自己处在律法之下。你非得说我要守律法，我要靠律法啊，律法是好的啊，你们这个恩典的人怎么把律法废掉？你非要把自己往律法下凑的时候，我跟你说问题很严重。因为圣经说律法不可扭曲不可妥协，记住哦，犯一条等于犯众条。虽然你没杀人，虽然你没奸淫，你贪心了，在上帝的眼中你也是被咒诅的。虽然你没拜偶像，可是你说谎了，你也是被咒诅的。613条，你犯一条等于犯众条。多米诺骨牌有没有看到？或者一条铁链，一条自行车、脚踏车链带，一截断了，整个都废掉了。你不可能守住律法的， 总有你守不住的。守不住呢，哎，请听好，如果你认为要靠着守住的律法来蒙福，对，守住的部分会让你得祝福，可是你守不住的部分呢，你不能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啊，守不住的部分上帝说打包带走，因为你犯一条等于犯众条，你不可能只要祝福的一部分不要那个受咒诅的一部分，你把自己处在律法之下，我跟你说好的拿走，不好的也打包带走，吃不完也兜着走，必须的，不能轻易放你出门的，你得全部拿走。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以为你知道他的心态是好的，哎呦，律法怎么能废掉呢，我们人恩典是好的，我们仍然要守律法的啊，圣经的话怎么能改变呢，听起来有道理，那圣经的话你不要把圣经的一句话拿出来随便来断章取义，注意上下文背景，圣经律法上是神默示的，是圣洁的，可是律法的功用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能随便拿一节经文出来就说这是圣经神的话，这样就很麻烦，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些基督徒很迷信，然后我今天要不要出门，要不要相亲，要不要做生意啊？平时圣经不读，这个时候装迷信，哈利路亚，那个信佛的人是玛丽玛丽哄，他那是哈利路亚扣拉嘎巴巴，突然之间一点，看看神对我说什么，一看犹大出去上吊死了，难道这个就代表着是神对你说的话吗？圣经它是有上下文，它是有背景的，神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它是一个组合体，对，律法是神默示的，我没有说不是神默示的，但神也想讲得很清楚，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让你到基督那里，你非得这个钻牛角尖啊！律法神的话怎么能废掉呢，神的话我要守啊！如果今天还有传统教会说要守律法，你就问他受割礼了没有，如果他是弟兄，你问他说上海哪个男科医院做的，你不可能嘛，你割礼也没受啊，他也是律法中的一条哦。你什么都做了，你割礼没受你也不行，因为这里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你不可能的。安息日是星期六不能出门的，你这 还到处走，真正安息日连那个火都不可以生，犹太人安息日是不开车的，因为火花塞要点火，甚至电梯楼梯都不可以按，安息日不可做工，所以到以色列旅游呢，建议你啊住的底层一点，为什么呢，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你住108层就麻烦了，因为每一层都按起来，因为犹太人是不能做工的嘛，那够你受了啊，一天就电梯一次一下就一天过了，你非得说要守律法，那你守全部啊，你不要只是挑一些你能守的守，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十诫，有人说啊十诫怎么废了，听起来很严重，其实十诫你很多根本做不到，按律法要求你早就应该被石头打死了，你还是靠恩典，来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17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做得到吗，你心里面老是说啊，我的男神我的女神，不可有别的神啊，我好喜欢那个如懿传里面的那个女孩子，哇她真的太好了，哇你每天都是这个神那个神，手机是你的神，把你手机收掉你受得了吗，你手机已经替代了神的位置，你一天不祷告你受得了，手机一天收掉你就受不了，所以手机是你的神，微信是你的神，电视剧是你的神，如懿传是你的神，延禧攻略还是你的神，各种神，对不对，你看这里就完了吗，石头已经打死一次了啊。第四节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为自己做什么像，哎，小明牧师我给你来一张自拍啊，做什么像啊，你不可为自己做什么像，你又做像了，根据律法再死一次，到处要拍照啊，拍照还要站在中间啊，拍完还不算，我刚刚忘了开美颜相机，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哪有以基督为中心啊，啊太多了，这下面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你也在犯，那个顾客说哎呦你们基督徒这个对我这个服务挺好的，啊，对对对，顾客就是上帝嘛啊， 你在妄称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你哪有纪念安息日？星期六你都在干什么？你都躺在家里吗？你还是有出门的。哎，你做不到啊。然后下面再告诉你啊，告诉你哪一条呢？来看，不可杀人，你在对你婆婆恨之要死，姐妹，不可奸淫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弟兄，石头已经打死很多遍了啊，对不对？看见一个美女呢，头都撞电线杆了，还在那里看，这能当饭吃啊？对吧？人性嘛就是这样子，老婆都揪住你耳朵了，对不对？想一下，不可偷盗啊，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太多了，真的。不可做假见证啊！我给你保证啊，我这个就是进价卖给你的啊，我都亏本价卖给你啊。哪一个人做生意都亏本价？每次说这个话，哎，我真的亏本了啊！你看我这没生意，我亏本价都卖给你啊。没有一个人做亏本的买卖。还有第十七条，十七节，第十戒，你又死得很惨了。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我有。哇，这个别墅好呢！哎呀，这个别墅啊，真的真的哇，他们家别墅真漂亮。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你现在就是一辆车从你边上一经过，哎呦，这个是宝马几系啊？这个啊，这个是特斯拉吧？哦，这个什么跑车啊？这个牛头哦。你想想看，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律法你能守得住吗？我今天讲的还都是十诫，还不是礼仪律法，还不是社会，那个就更多了，那个就真的割礼的先回去受了先，那个就太多了。我今天就跟你谈十诫，所以人做不了十诫，守不住十诫，你把自己处在律法之下，石头就得打死你，你知道吧？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蒙福在思维上。来看第五，律法并不什么奖赏遵守的人。你守住了是你该守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对不对？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嘛，对不对？我们中间蹲过的人多吧？不多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好人嘛，你一年到头也没犯法嘛，会不会每年过年的时候有警察在你门口敲锣打鼓说，哎呀，恭喜你，我们要奖励你今年没进拘留所，有没有这样子？不会有这样嘛，对不对？你没犯法是你应该的嘛，没有赏赐嘛，对吧？你守住律法可以活，但你没有赏赐。来看下一页，很快啊，划一个句号。律法会激起人对罪的欲望，越讲律法犯越多的罪，真的。人的欲望不是说律法给你欲望，欲望本来在你的里面，律法讲的越多，耶稣的救赎讲的越少，罪会越泛滥。小孩子就是一样，你越对他说不要玩菜刀，不要玩菜刀，不要玩菜刀，你每天对他说，说个三天，第四天你下班一回家，菜刀在他手里。你越说，如果不讲耶稣的救赎，不讲耶稣的恩典，不讲赦罪之恩，不讲今天你是公义的，每天说不要奸淫，不要奸淫，不要犯罪，不要犯罪，满脑子都是罪嘛。说的越多，你越出事，你知道吗？人的行为跟人的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OK， 律法显示了神完美的圣洁，也揭露了人全然的罪恶，所以律法从没被预定为得到救恩和灵命成熟的途径。魔鬼蒙骗了许多人，以利用律法来达到救恩和圣洁，这就形成了律法主义。来看下一段，很快。认识律法主义，无论是在观点、想法、实际行动，以人的表现或是以一套所规定的宗教仪式规条来赚取神的赞赏或认可，这就是律法主义。请听好，生活中什么叫律法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律法主义，他认为要做什么你才是义人，要做什么神才爱你，要做什么才配得一点祝福，要做了什么才配得上天堂。每天都是靠行为来交换，靠表现来交换，活在律法主义当中，而不是活在新约的恩典当中。好，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好，再来看下一页。好，律法主义甚至是恩典的效力不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保罗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什么时候把恩典废掉？恩典废掉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在你身上失效了，废掉了恩典，很可怕。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今天太多的教会仍然认为要靠着你的行为才能在神面前称义，靠着行为才能被称之为义人，而不知道义是白白的赏赐领受来的。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突然死了，恩典废掉了，仍然要靠着表现来上天堂，仍然认为得救是不稳固的，表现不好会失去的，你就等于在做一件事，恩典废掉，基督白死，还是靠你来赚取，靠你来上天堂，而不是靠耶稣的救赎来上天堂。再来看下一页，对于墨守律法的生活行为和罪恶的生活行为是同等厌恶，这是神，所以神厌恶律法主义，神爱每一个人，请听好，神愿意帮助你，神愿意祝福你，但你仍然靠着律法主义的思维，恩典就废掉了。所以今天白白的来领受耶稣的恩典，他的福音所给予的律法，不是为了使人有能力过公义的生活，其实是要揭露让人知晓自身不可能过公义的生活，这是律法的目的。再来看下面，基督徒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沉重和难以承受。今天你去看，我今天晚上在聚会之前， 我内心在后面只要说一句话，我跟一个姐妹也说，我在后面我说什么，我真的看到传统教会律法主义教会越来越荒凉和衰落，我真的看到恩典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受，那个火热那个兴旺，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转向恩典没有路的。再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好，再来看下一页，再来看，直接进重点，再来看，好，律法不是为圣徒预备，乃是引领罪人归向主。今天我们仍然会使用律法，不是给义人啊，注意哦，想要做教法师的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定论的。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好的啊，是圣洁是公义的，对不对？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所以今天对于这一群基督徒，我不需要每天跟你讲律法，律法为谁设立的？罪人。下面说罪人，一大堆举了很多的例子。所以今天律法有用吗？有用。如果我碰见一个人，我跟他讲耶稣，他说啊，什么耶稣啊，我信我自己啊，我行为比你们都要好啊，我靠我自己啊，我不杀人不放火啊。好，这个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有说谎吗？我律法要拿出来对付他。哦，你看见美女有没有想入非非啊？诚实话告诉我，看着我的眼睛。这个时候我就要用律法来对付他。所以律法给哪些人用啊？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觉得自己还是很高尚的人，律法拿出来他一条都守不了，对不对？所以律法不是用来干什么？不是用来给义人，不是我在教会里每天要跟你讲律法，讲新约的生活守则也不是等于律法。 OK， 明白吗？来看下一页。好，再来看下面，我要告诉你啊，人堕落之后就是有律法主义的思维，人的得救要靠律法，这是人堕落之后啊，堕落的人自然的本能是墨守律法的。所以你知道那个监狱里的狱卒啊，他对保罗怎么说？他说三四节，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是普遍的一个人的说法。今天如果你跟一个人谈天堂，他真的相信有天堂，他最后一定会说，我怎么做才能上天堂。你不需要怎么做，你信耶稣上天堂。所以保罗说，你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都是要靠做，靠分辨对跟错。我怎么做？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了什么我才能上天堂？圣经上的话，圣经耶稣的救赎福音是信耶稣得永生。来看下一页，同样如何做神的工。众人问他说，我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重点是信，不是行为，重点是以信为本，不是以行为本，重点是以信为本，这是根基。阿们吗？好，再来看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我们虽然已经从违背律法而遭受的咒诅和谴责中得释放，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靠着圣灵引领来维护律法中所蕴含的价值。这不是靠律法称义，而是律法中的道德价值新约仍然在延续嘛？因为恩典的灵圣灵在你的里面活出的标准是更高的。 阿们吧。神律法里的道德性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愿意遵守的原因，那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律法说不可杀人，我们新约在恩典之下，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动机不一样，请听好，动机不一样。旧约说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的，新约保罗也讲到孝敬父母，我们爱人如己了，我们充满神的爱了，哪里只是仅仅的孝敬啊，我们爱他了。所以新约的道德标准是更高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新约的生活准则是更高的，明白吗？旧约是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了我一巴掌我也打你一巴掌，这叫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律法。新约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保罗说什么？要爱人如己啊，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总要竭力尽力追求与众人和睦，爱你的仇敌就是炭火堆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新约的生活准则教导，但不是靠这个来称义了，而是告诉你今天新约有了恩典，有了神无限的爱，你是公义圣洁的。那个大水库几亿立方的水储存在那里，只要你愿意跟随圣灵，只要你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你是可以活出来的，你是可以流淌出来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我们站起来祷告，不要靠人的方法，不要靠人的血气，不要靠人跟人家争论争议，靠着耶稣活出恩典，人们会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不要在意别人的攻击，不要在意别人的说辞，只要单单的来聚焦耶稣，来仰望耶稣。是神的工作，他自己要完成的。我仿佛真的看到恩典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这是神要恢复的真理，哈利路亚，这是神启示的福音。单单的高举耶稣和他成就的一切，单单的来以信为本，将荣耀归给耶稣。举起手来，哈利路亚，主与你同去，阿们。就我为我挣扎，在主
否信，我不惧怕，不惧怕，我能做的是休息，你在我肩头行。肩头行，我不惧怕，不惧怕，我能做的是休息，你在我肩头行，我不惧怕，不惧怕，我能做的是休息，你在我肩头行。
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吧，哈利路亚！举起你的双手，我要为你来祷告，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身体上，在你的工作事业当中，在你的婚姻、孩子的身上、配偶的身上，你要放下休息，让神的灵在中间做工。你的思维要调整过来，让恩典来运行吧，让恩宠来运行吧。今天这个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不靠自己。”主啊，我放下我的压力和重担，我放下我自己的劳苦和愁烦，主啊，我全然的交托，你在我前头行，你已在我前头行，你已在我前头行。牧师要为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的最后的这个祷告要翻转很多人的生命，奉耶稣的名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和转机。上帝在你生命中做工了，他已经在你前头行了，哈利路亚，神已经动工了，从今天这个时候开始，神已经介入在那件事情上，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哈利路亚，他都已经预备好他的旨意要成就，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